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挽救被过犯所胜的人。加拉太书系列27，加拉太书6:1-5，韦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5年。终于到了加拉太书的最后一章了。你们中间若有人听见了福音还是福音的人，现在到了我们来谈一谈律法的时候了。不过我希望没有人会听见了福音，不然的话你可真的有自义的问题了。无论如何，保罗的却以论述教会里面人的行为来结束这卷书，所以现在让我们集中精力来读一下神的话。6: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观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已经讨论过关于肉体的情欲，保罗警告那些自觉自愿行这些事的人，那些以行这些事为骄傲的人，你若是这样，就与神的国无份。而行在圣灵里的人有爱心、平安、忍耐、温柔等等品格属性，真正的基督徒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有这样的果子。有时我们看得到自己的果子，有时看不到，但圣经应许说，真正有信心的人因着圣灵内住，神会改变我们，把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式。神称我们为义后，又使我们成圣。属灵的人不再在他有罪本性的完全控制之下，行在肉体中的人完全处于他堕落的本性，这个世界和撒旦的控制之下。自然人虽然没有坏到他能够坏的程度，但他因着拒绝基督，连他最好的行为也不会被神接纳，因为这些好行为根本不是出于顺服神，也不是荣耀神，他只效忠于另外一个神。这另外的神常常是自己或者某个他崇拜的人。行在圣灵里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种基督教完美主义。6:1经文就清楚地说明，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这里保罗指的是已经信主的人犯了罪，我们应当挽救他。他不是说这样的人需要重新来一遍，而是挽回他。被过犯所胜与行在肉体里有着明显的差别，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两者间的差别，才能清楚地明白圣经。被过犯所胜是指失脚，不慎滑入黑暗之中。这样的人在查看自己的生活时，会问我怎么落到了这种光景中。更重要的是，他应该问我怎么才能脱离出来呢？被过犯胜过的基督会想到要脱离出来。我们教会在接受会员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教会发现你在教义上、在生活中离开正道、犯了罪时，你愿不愿意接受教会对你的纪律处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对于过犯具有免疫能力，我们都有可能被过犯所胜。有时候可以从一件小事开始。我记得从前有一次我申请贷款，银行说你还不够格，只要你让你们教会给你出一个证明说，你的收入比现在的稍微高一点，我们就可以批给你。我问自己，这是件诚实的事吗？我能这么做吗？当然不是，当然不能。或者是对人撒一个无关紧要的谎，一旦你迈出这一步，直到醒过来时才大吃一惊。一般来说，你是不会故意去自找麻烦的。但问题是，我们的本性常常使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过犯。保罗接着说，你们属灵的人应当。属灵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谁是属灵的人？ 我认为有以下这几个可以判断。首先，他是行在圣灵中而不是行在肉体中的人。挽回别人的人是基督徒。有时候不信主的人会指出你的错误，他们会指出我们品行上的缺陷。你有过这种经历吗？我自己就有过这种经历。这也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过，对吗？外邦君王亚米比勒难道没有因为亚伯拉罕在撒拉的事上说谎而训斥他吗？这里信心之父竟被一个外邦人的王教训了一顿。但是再指出纠正错误与挽回之间是有差别的。挽回是指你在与神的关系上被带回到正常状态中来。自然人永远不会关心这个。他或许对你的行为不满意，或许认为你做错了，但自然人是不会想到任何关于神的事的，更不用说想要挽回你与神的关系了。第二，属灵的人自己在这个时候没有被过犯所胜。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良牧与次之间的关系，对吗？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样的属灵人是比较成熟，比较稳固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是在讨论完美主义。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活里都不停地在犯罪，但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的罪，而是你作为罪人本身就是你在犯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需要耶稣，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犯罪，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在为我们代祷。我希望这一点能帮助我们更珍惜十字架，更帮助我们珍惜救主基督。但是一般的有罪与道德上的重大过犯或被逆神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挽回被过犯所胜的人。挽回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修复、复原。就如你的脚或手断了，一般来说是需要别人替你修复的，对吗？马太福音第四章里捕鱼网用的也是一个词。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从来没有过捕网的经验。你知道那是多么细致、耐心的工作吗？我们挽回那些被撕破了的人也一样，是件需要温柔、耐心的。这段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具体做什么来挽回人，但我们从圣经里其他地方知道，这包括凭爱心直觉针对那过犯的对话，以敬虔的话劝导对方，或许和二、三个人同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就是这么教导的，对吗？这也可以包括经常打电话去关心、询问对方。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过温柔。温柔是指你把挽回别人的这个工作看作是神交给你的任务。温柔与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相反。温柔是一种安妥稳定，因为它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事实上，温柔这个字很难翻译出来，它意味着人把神对他做的一切安排视为非常合宜，从心里接受。当你去挽回别人时，你完全没有把自己考虑在里面。假如神的护理之功将那被过犯所胜的人放在你的面前，你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让我去干这得罪人的事？我这是对你们会众，尤其是对长老、执事们说的。我们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上都应当特别小心，对犯了错误的弟兄姐妹、长老、执事有特别的责任来挽回他们。你欢喜快乐地从万王之王手中接受这一任务。你当祷告，求神赐给你能力、智慧与爱心来做这样的工作。保罗在哥罗两书四章六节中写道：你们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单单凭指责人的口气是不能挽回人的。同时，我们也不可以为每个人对这类谈话的反应都会一样。我做过20年的教练，每个人对我指导他们的反应方式都不同。有些人假如我对他提高嗓门的话，就等于是在赶走他。而另外一些人就喜欢你对他大吼大叫，只有这样才对他们起作用。我从前当运动员的时候自己也是这样，我喜欢教练在球场上对我大声吼叫， 但每个人不一样，我们应当区别对待。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得很清楚，对有些人他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对另外一些人则非常温柔。愿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做挽回工作，在与人交谈的时候注意方式方法。传道书十章十二节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有一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是，事情的结局不是由我们决定，而是由神决定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理，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保罗接着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在做挽回别人的工作时，一定要小心，离了神的恩典，恐怕你也自身难保。这时我想到17世纪长老会的神学家马太·亨利写的一封信。主啊，我感谢你，虽然我被抢，但我没有受伤。虽然我被抢，但我没有多少钱。虽然我被抢，别人也没有受伤。主啊，最感谢您的是我被抢，不是我抢别人。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品行上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能过高的估计自己。当我们在做挽回别人的工作时，自己很可能会遇到缺乏耐心、自以为意的试探。有人说得好，基督教信仰不过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哪里有饭吃。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纠正别人的错误不是基于我们的义，而是基督的义和基督对我们的呼召。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我们是在一个家庭里，属于一个身子。基督徒中若有人持一种独来独往的态度，既骄傲又愚蠢。神的计划是要我们彼此支持，互相担当重担。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几位是刚信主不久的人，你来到教会，看看四周的人，心里或许在想，这些人多敬虔多义啊。让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真的那么义。当然大家都很友好，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生活就是这样。重要的是你是否有同伴，你跌倒的时候是否有人来扶持你一把。这就是神在这里为我们提供的，要我们互相担当重担，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假如你一直在听我们的加拉太书系列讲到的话，就知道保罗一直在猛批狠斗教会里那些说你想得救就必须完全摩西律法的犹太教人，也就是人必须受割礼才能在神面前称义。这里他用同样的完全律法的话说，假如你想要完全律法，那么这就是你应当完全的律法。我们借着信心靠着基督，关且是唯靠基督才得以称义。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呢？以彼此相爱来完全基督的律法。顺便说一下，基督的律法不是一套旧约没有，只有在新约里才有道德伦理标准。这是当代很盛行的论调，他们把旧约的伦理道德标准一股脑的给扔了。你们听到引用最多的可能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句经文实在是被误解，假如真的是有这样的分别，律法从摩西来，恩典从耶稣基督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来完全基督的律法呢？事实是我们在摩西那里既看到律法也看到恩典，难道不是吗？杀动物献祭代表的就是神的恩典，律法的全面展现是从摩西来的，也就是十诫。我们在新约里也看到律法，眼下学习的这句经文就是，但新约是神恩典的全面彰显。因此当约翰写这句话时，绝不是在废掉律法。保罗在这里也没有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有了一套新的道德标准，称为基督的律法。这里基督的律法是互相担当重担。在第五章里，保罗把律法与爱画上了等号。五章 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当然，保罗在这里论到的是我们之间平行的关系，而不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当有人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的时候，耶稣是怎么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然后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就是十诫的总结。我认为把保罗的这句话拿来作为什么现代被圣灵带领基督徒的道德标准，是在那里断章取义。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到底在说什么呢？注：和本无有和有什么的翻译，似乎和各种版本的英文翻译不同。所有的英文翻译都人若什么也不是，却还以为自己是什么。首先，这句话不是在说有些人真的是什么，但那些什么也不是的人不应该自欺，以为他们自己是什么。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保罗不是说，你们大部分人都什么也不是，只有几个的确是不错的，是属灵的，是与众不同的。你们这些什么也不是的人，别以为你们像那几位一样，是什么？这也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是，一个劲的骂自己。从上下文可以看到，这是指不会犯罪的人。我想，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句经文：假如谁认为自己对犯罪具有免疫力，请站到这边来。我们谁也没有这种能力。假如谁真的以为他自己有这种能力，那么他可就是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才真是自欺欺人。六章四节，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在教会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然后看看自己算不算是属灵一类的。假如你想要比较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和基督比，这样你就知道谁也不合格，谁也没有，谁也不是。他说，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时候，是让我们把自己的今天与昨天比较一下。假如说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荣的话，那么就应当以自己清洁的良心和诚实敬虔为荣。但这绝不能与骄傲或者完美主义混淆起来，而是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成圣工作。你们看没看到这里的差别？你信主之后，神在你的生活中做成圣的工作，你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因为神将你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让你看到自己生命的改变。但是一旦你开始拿自己和别人比较，保罗说你不可这样做，因为你不了解别人的情况，你也无法知道别人的心，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永远永远不可能因为别人犯的大罪而被神赦免，这是自然人的想法，对吗？我记得与一位很出色很成功的人不止一次谈过这个问题。从任何角度说，他的确是个好人，工作勤奋，诚实坦率等等等等，但他就是不信。他很骄傲地对我说，他认识很多基督徒，假如上帝救他们，那他就有责任救我。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律师，但他的眼睛让这世代的神给弄瞎了。我们是唯借良心，唯因神的恩典，唯靠基督而被称义。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失败与成功与别人的事做比较。或许你读到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保罗不是刚说过，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吗？怎么一下子又要我们担当自己的担子呢？有些版本的翻译用的是同一个担子一词，注：和本用的就是同一个单字，但原文是两个不同的词。因此，我们应该区分我们自己的担子和担当别人的重担之间的差别。从挽回人，从温柔谦卑上说，我们应该担当别人的重担，在自我评估上，我们绝不能因别人的失败 而沾沾自喜。你们能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来吗？我们是无法知道别人的心的，神到底是如何在别人身上做成圣工作的，我们是无法知道的。神知道，也唯有神才能鉴察人心。
全权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飞逝恍若梦境，照